甘霖神学研究系列。魔鬼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魔鬼学的第六讲。前面两讲我们已经从撒旦的名字和撒旦的工作认识了他的邪恶，这一讲我们还要从撒旦诱惑信徒的手段和撒旦在人身上工作的步骤来认识他的邪恶。说到撒旦诱惑信徒的手段，我们可以说撒旦真是无孔不入，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撒旦利用来引诱神的儿女犯罪。我只能够在这儿举出几个最普遍，我们最应该小心防范的做例子，希望您能举一反三，常常警醒，不给魔鬼占便宜。其中第一个魔鬼常常用的，就是借着神的恩典引诱我们得罪神。意思就是说，他要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我们的权利，以致我们忘用了神的恩典。事实上，弟兄姐妹，魔鬼确实最喜欢利用神的恩典来试探我们了。因为既然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去支取神的恩典，这没有什么不对啊。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目的往往都是正当的。可是魔鬼却叫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达到那个目的。记得吗？我们说过，他试探耶稣就是这样。耶稣禁食40昼夜以后，肚子饿了要吃，这有什么错呢？这是很合理的呀。食物不是神给人的恩典，让人可以享受的吗？问题是，魔鬼要耶稣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运用神的能力去把石头变成食物，满足自己的需要，做神没有叫他做的事情。这就是妄用了神的恩典，就是罪。亚当夏娃当年上了魔鬼的当，不是同样在吃的事情上受了撒旦的引诱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吃的事情上要当心。很多人喜欢吃油腻的或者口味很重的食物，可是要记住，我们吃不是为了食物好吃，我们不应该说我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那个。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然身体是神给我们的，那么什么食物能够叫我的身体得到益处，叫我身体更健康，我即使不喜欢吃我也吃。什么食物会损害我的身体让我生病，就算我特别喜欢吃我也宁愿不吃。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吃，我们就很容易胜过魔鬼的试探，不会在神的恩典上犯罪了。第二个魔鬼常常用来引诱我们的手段是借着神的话。什么？弟兄姐妹，也许您会说，神的话也能够被魔鬼利用来引诱我们犯罪吗？确实是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魔鬼引诱亚当夏娃，不就是利用神的话吗？甚至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是引用神的话，不是吗？可见一个人即使满口都是神的话，听起来特别属灵，他也有可能是魔鬼的工具。事实上，魔鬼不但会引用神的话，而且他对圣经还特别熟悉呢。只不过他要不就是断章取义，随便拿一句出来用，不管上文下文怎么说的，或者在神的话里面加一个字减一个字，要不就是把神的话画上一个问号，把神岂是真说这样的思想放在我们的头脑里。更严重的是，今天甚至有人把自己当作神，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会用第一人称的我来说出神的话，或者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要我对你说什么什么。其实弟兄姐妹，这往往是因为人的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属灵，就让撒旦有机会可以利用他去迷惑人。他们对圣经之所以那么熟悉，是因为撒旦给他的。异端不就是这样吗？他们不是不用圣经，不用圣经的话，弟兄姐妹不容易上当。可是他们故意扭曲圣经的话， 如果弟兄姐妹没有仔细分辨，就会被引诱，不知不觉地离开了神的真理。总而言之，一个人能够引用圣经，讲很多属灵的话，并不一定表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必须要小心分辨那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确确实实根据圣经。任何圣经的话，如果被篡改了，或者任何把神的话加上问号的思想，我们都要拒绝，免得上了撒旦的当。撒旦诱惑人的第三个手段是借着基督徒的侍奉。弟兄姐妹，什么是侍奉？很多人以为只有在教会里教主日学、领查经班、做团契的同工等等，这才是侍奉。不错，这些确实是侍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弟兄姐妹的集合。可见弟兄姐妹就是教会，侍奉弟兄姐妹就是侍奉神。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耶稣明明地对那些义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所以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照着主的教导去帮助他们，这就是服侍。问题是撒旦常常引诱我们用世界的办法来侍奉神。您看，当年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要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好侍奉神的时候，因为神降了好几次的灾难，法老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可是出埃及记第8章28节，法老对摩西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哦，不要走得很远，意思就是不要离开世界太多。你们可以把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潮流带到教会里去侍奉神。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姐妹上台的时候，穿着短裤连大腿都露了出来，我就去告诉她不应该这么穿，她却说，现在都是这么穿的嘛。我就对她说，圣经一再要我们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赤身露体，只有魔鬼才要人赤身露体。马可福音第5章，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是那样。可是你看，祭司在圣殿服侍的时候，他们必须穿着很长的袍子，一直长到脚啊。当然有人会说，哦，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是的，弟兄姐妹，时代是不同了，可是神的真理没有改变。不要以为世界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的侍奉千万不要照世界的样子。还有，我们要记住，神所看重的是工人，不是工作。工作只是神用来操练我们的工具。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看重工作，一心想要把侍奉的工作做好，结果忙到怨声载道，甚至属灵的生命、教会肢体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亏损，这也是上了魔鬼的当。不错，马可福音13章34节说，神有当做的工分派给我们，我们不可以懒惰。可是我们必须认清神派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然后要在神分派的侍奉上忠心。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来侍奉神，就像彼得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去受苦，自以为是在爱主、服侍主一样，其实我们很可能是在绊主的脚，用人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结果不但我们自己不能在灵命上成长，不能得到主的称赞，反而要受到主的责备呢。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真是要留意啊。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出于神，我们是不是掺杂了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想法，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欢、体贴人的意思，还是在顺服神、 体贴神的心意呢？求主施恩典给我们。我们刚才说了，撒旦会借着神的恩典引诱我们犯罪，他也会借着神的话和我们的侍奉来试探我们，叫我们得罪神。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撒旦引诱我们的第四个方式，那就是借着世界的财富。我相信这是弟兄姐妹很容易明白的。从前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意思就是用世界的荣华来引诱耶稣，要耶稣向魔鬼效忠，听魔鬼的话。可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胜过了这个试探，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很可惜的是，我们基督徒却常常因为被世界的财富引诱离开了神。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当他们在苦难里的时候，他们来哀求神，跟随神，等到他们样样都有了，他们就忘记了神，忘记了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很多家庭也是这样，甚至教会也不例外。在起步的时候样样都没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乐融融，等到教会丰富了，钱多起来了，弟兄姐妹就开始争吵了，不是吗？哎，要记住，这是撒旦引诱人的方法之一啊。他要人在世界的财富里迷失了方向，跟着他去了。还有，魔鬼除了借着世界的财富引诱人以外，世界的虚名也是魔鬼引诱我们的一个很厉害的手段。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了田产，拿一部分来奉献，这有什么不对呢？他们不是比很多人更爱主吗？很多人连一部分也没有拿出来奉献呀。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欺哄圣灵，说那是他们卖田地所得到的全部的价银呢？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贪图世界的名声，要得到人的表扬吗？哎，弟兄姐妹，名利色，这是魔鬼用来欺骗人最常用的武器。因为肉体里的人很容易受这三样事情的捆绑，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人如果得到了世界一切的名利，却失去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问题是，不但世界上的人常常被世界的名利冲昏了头，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也和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还在教会里争取虚荣，要得到人的称赞，忘记了只有神的认可才是永恒的，这真是叫人痛心。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当心，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受名利和色的引诱。在名利色当前的时候，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和保守，别人可以变质，我们一样有可能会变了质，因为这是魔鬼的诡计，他总是比我们更有本事啊。第六，魔鬼会借着成就感来引诱我们犯罪。弟兄姐妹，谁不喜欢表现自己的功劳，表现自己的成就呢？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也是魔鬼用来试探我们的方法。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24章和历代志上21章都记载了大卫吩咐他的元帅约押去数点以色列百姓，以致神降灾刑罚以色列人的事情。弟兄姐妹，为什么神不喜悦大卫数点百姓呢？原因就在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那节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意思就是，大卫受了撒旦的引诱，想要借着数点百姓来炫耀他的兵力，忘记了得胜是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兵多兵少。哦，弟兄姐妹，我们要当心啊。当教会得到神的祝福，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整天对别人说，看，我们的教会现在有多少多少人，有多少多少事工，有多少多少宣教士。我们这么说，恐怕就是因为我们上了大卫所上的当，想要炫耀自己的成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错，人总是喜欢有成就感的。 可是一旦有了成就，就以为我真不错啊，却没有想到一切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永远没有法子有成就。这就是撒旦的陷阱。要记住，一切属灵的果效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反过来说，只要有神的同在，不可能成功的也可以成功。假使我们对自己的成败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容易上魔鬼的当了。魔鬼试探人的第七个方法是借着人的情绪，其中忧虑、自怜和发怒就是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意思就是魔鬼随时准备要吞吃他可以吞吃的人。至于他要吞吃怎么样的人呢？怎么样的人会成为他吞吃的对象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就能够明白。因为第七节先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可见忧虑的人就是魔鬼要寻找的他可以吞吃的人。这么说，弟兄姐妹，假使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忧愁，我们应该用爱心去安慰他，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中了魔鬼的诡计。至于自怜，当初魔鬼利用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不就是希望借着彼得对耶稣的同情，让耶稣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委屈，以致上了魔鬼的当吗？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我们就会落在魔鬼的陷阱里。我们要单单仰望神，只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好处，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自怜而上了魔鬼的当。还有发怒，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和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意思就是生气发怒确实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就是有情绪就是会生气会发怒的嘛，那么发发脾气有什么不可以呢？不，从前该隐杀了亚伯，就是因为他发怒给魔鬼留了地步，叫魔鬼借着他的怒气叫他犯罪的。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我们的情绪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交给神管理，让神来控制我们的情绪，不要容许忧虑、自怜和怒气占据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最后我要提到的魔鬼引诱我们的方法，就是借着异端叫我们上当。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弟兄姐妹，离道反教的事，也就是异端的教导，在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已经有，而且确实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今天更是这样，甚至很多有思想有知识的人都会上当，因为异端的背后往往有魔鬼的操纵。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人能医病，他医病的时候先咳嗽，然后把痰喷出来，喷在病人的身上，病人就得到了医治。据说在菲律宾也有这样一个，台湾也同样有一个。还有一个天主教的信徒，他瘫痪了好多年，后来他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向他显现，他的病就好了，手脚都可以活动自如了。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事实，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上站立的稳，我们就很容易上魔鬼的当。我们不要以为能够医病就是属灵，不管病能不能医好，我们必须留意那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能够叫人的病好了，魔鬼也有医病的能力，甚至人的意志或者气功都能够叫人病得痊愈。如果我们根据一个人医病的能力来分辨他是不是属灵，这就明明的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另外，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三节也告诉我们，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婚，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教导一些圣经没有要我们遵守的道理，那也是异端。曾经有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他说他被圣灵充满，到处讲预言，大家都叫他小先知，特别有能力。有一天他讲道的时候说，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叫男人不要娶，女人不要嫁。哦，这不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鬼魔的道理吗？结果教会的传道人就试验他，要看看他到底是真的被圣灵充满，还是被魔鬼利用。传道人指着他说，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问你，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道成肉身来的？您晓得他怎么说？他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哦，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是魔鬼说的话呀。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好像特别有能力，可是我们要留意他的教导，分辨他的教导是不是纯正的真理，免得魔鬼利用异端引诱我们离开神。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谨慎警醒，防备异端的搅扰。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从魔鬼的名称、魔鬼的工作和魔鬼引诱人的方法，知道了魔鬼是多么的邪恶。现在我还要进一步和弟兄姐妹谈谈魔鬼在人身上做工的五个步骤。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魔鬼并不是忽然占据一个人的心，而是一步一步慢慢把人掳去的，我们就容易提防他、对付他了。这五个步骤包括欺骗、注入、合作、占有和毁灭。用英文来说就是 deception, injection, cooperation, possession 和 destruction。 让我一个一个给您解释。先说欺骗，这是魔鬼在人身上工作的第一个步骤。约翰福音第8章44节，主耶稣告诉我们，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弟兄姐妹，说谎永远和欺骗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说实话，他怎么能够欺骗人呢？要欺骗人，就肯定要说谎，而说谎也肯定是为了叫人受骗上当，不是吗？所以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5节说，魔鬼会引诱人。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说，他会假装，甚至装作光明的天使。启示录20章第10节说，他会迷惑人。总而言之，魔鬼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叫人上当受骗。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有人来敲我的门，对我说，某一条街某一栋屋子的阁楼上有个女人好像被鬼附了，要我去看看。于是我带了另外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一起去。到了那里，果然有一个女的。我们进去寒暄了几句以后，我就问她，是不是有鬼来找你的麻烦呀？她说，没有没有。可是过了不久，那个女的忽然说，不不，我不愿意不做工吃闲饭。听起来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跟她说话。他们谈了一会儿，他又转过来和我们说话。我就问他，刚才你在和谁说话呀？他说，哦，没事，有个先生来找我。我就说，你不要上当啊，他是鬼，不是什么先生啊。他却说，哎呀，你们信耶稣的人不可以这么恶毒，这个先生也是个好人嘛。然后他又开始和鬼对话，内容还是和上次差不多。原来鬼看中了他，只要他肯听那个鬼的话，他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弟兄姐妹，有人说什么鸡童啊、巫婆啊都是假的啦。不错，很多鸡童和巫婆是假的，不过也有真的鸡童和真的巫婆。真的鸡童或者巫婆肯定都和一个鬼或者几个鬼有来往， 起先那些鬼会很有礼貌，很客气，什么事情都和他们有商有量，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人一样。其实这些都是撒旦欺骗人的伎俩。如果那个人上了他的当，答应了他，允许鬼来利用他，那么鬼就有机会能够得寸进尺，进一步在那个人身上做工，像打针一样，把他的思想注入到那个人的心里。我叫他注入，这就是魔鬼在人身上工作的第二个步骤。彼得不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吗？马太福音16章16节，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22节，当耶稣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弟兄姐妹，奇怪了，耶稣不是刚刚表扬过彼得，说彼得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么彼得为什么忽然有了这么大的转变，有了这个违背神心意的想法呢？这肯定不是别的，而是魔鬼把这样的思想放在彼得的头脑了。所以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么说，弟兄姐妹，难道彼得是撒旦吗？当然不是。耶稣是警告彼得，彼得要小心啊，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多少时候一种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莫名其妙的忽然进到我们里面，那就是撒旦的工作了。而犹大卖耶稣，那更是魔鬼在人身上一步一步工作很明显的例子。约翰福音13章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您看见了吗？撒旦这个时候并没有进到犹大的心里，他只是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一直到27节，撒旦才入了犹大的心。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免不了会上撒旦的当，受他的骗，让他有机会把他的思想注入到我们的头脑里。可是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对付他，不容许他得寸进尺。至于我们要怎么对付他呢？我们要知道思想有几个来源，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是从我们自己或者从环境来的，一个是从撒旦来的。如果一个不洁不义的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是从我们自己或者是从环境来的，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个思想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晓得神也不喜欢，我们不要，可是这个思想偏偏要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难过，说，主啊，我又得罪了你，又把我的头脑污秽了。其实这根本是冤枉的，因为这个思想不是我们愿意的，这个思想也肯定不是神的。那么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撒旦来的。既然是从魔鬼来的，为什么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呢？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奉主的名拒绝它，抵挡它，并且告诉自己，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我不要理会它。这么一来，这个思想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能力，魔鬼就没有办法伤害我们了。千万不要说，不得了不得了，我又犯罪了。如果我们陷在这样的自责里，弟兄姐妹，这个思想会箍住我们的头，而且越箍越紧，甚至把我们的头都箍坏了。问题是，弟兄姐妹，当魔鬼把一个思想注入在我们里面以后，如果我们不拒绝它，那么魔鬼就可以进一步的利用我们，让我们和他合作。这是魔鬼在人身上工作的第三个步骤。我们再回到犹大的例子，刚才我们说过，魔鬼先把卖耶稣的思想放在犹大的心里，犹大没有拒绝他，于是约翰福音13章第27节告诉我们，魔鬼就入了他的心。还有使徒行传第5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拿来奉献。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第三节，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可见亚拿尼亚、撒菲拉和犹大一样，他们并没有被鬼附，可是他们接受了从撒旦来的思想，和撒旦合作，做了神的对头。这么说，我相信有些人会问，我已经信了主，撒旦怎么能够摸到我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成了基督徒，魔鬼就永远没有法子摸着我们，以致多少时候我们被魔鬼利用了，我们还像睡着了一样，一点都不知道。请问，圣经哪里告诉我们魔鬼不能摸着基督徒呢？想想看，魔鬼入了犹大的心，不是在犹大和主耶稣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吗？而且犹大不是刚刚吃了主耶稣给他的饼吗？彼得被魔鬼利用，不也是在耶稣的面前，而且是在说好话的时候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不是初代教会的信徒吗？可见信主的人如果不谨慎小心，我们一样会被魔鬼摸着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意思就是说，信主的人是有可能会给魔鬼留地步的。什么时候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什么时候魔鬼就有机会把他的思想注入到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允许这个思想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和魔鬼合作，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说他要我们说的话，让他占了我们的便宜。不错，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和29节，主耶稣确实说过，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4章30节，耶稣也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从主的手里离开，不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怪神没有保守我们呢？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魔鬼的诡计。当教会同工之间意见纷纷，家里夫妻、婆媳、父子不能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因为你的思想和我的思想不同，或者传统的想法和现代人的想法当中有代沟，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上了魔鬼的当，接受了魔鬼注入到我们头脑里的思想，和魔鬼合作的结果。好，我们说了，魔鬼在人身上工作的时候，他会先欺骗我们，叫我们上当，然后他就把不好的思想注入到我们的头脑里。假使我们不懂得拒绝那个思想，对付那个思想，我们就会和魔鬼合作，成为他手上的工具。假使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觉悟，一而再的和魔鬼合作，久而久之，魔鬼就会喧宾夺主，占有那个人。这就是他用的第四个步骤，圣经里所说的被鬼附，就是指这个光景。如果一个人被魔鬼占有了，他就会特别痛苦可怜，鬼不会再对他客气，也不会再和他商量，而是完全控制他整个的人，想在他身上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会顾他的死活。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连脚镣铁链也不能捆锁他，就是鬼占有他，控制他的结果。有一位姓林的弟兄，他曾经和两个鬼打交道，那两个鬼帮他的忙，一个鬼专门叫人生病，另外一个鬼就告诉他那是什么病，并且告诉他怎么治那个病。他开的药方都是古古怪怪的，比方说在某个地方挖一点灰，在某个地方捡一点草，在某个地方找一个什么虫子，那个病人吃了，鬼就叫他的病真的好了，所以村子上的人都叫他仙医。后来鬼也常常附在他的身上，让他可以收精招魂或者赶鬼。每一次被鬼附的时候，他自己完全没有知觉，任凭鬼的摆布，鬼怎么说他就怎么说，鬼怎么跳他就怎么跳。结果他虽然发了大财， 身体和精神却被鬼摧残到痛苦不堪的地步。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到外地去，因为他逃出那两个鬼的势力范围，所以鬼就不能来骚扰他。在那里他偶尔听见了福音，传道人送了他一本约翰福音，并且劝他回去靠着主耶稣对付那两个鬼，因为如果他没有和那两个鬼断绝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鬼还会来找他的。那天他回到家里，那两个鬼晚上果然来找他麻烦了，而且来势汹汹。他特别害怕，就赶快拿起圣经来念。他一念圣经，鬼的脚步就慢下来，可是还继续走过来，他就呼求主耶稣的名，鬼就往后退。这样一个晚上他呼求主，鬼就退后，他一停止，鬼就走过来。第二天一大早，他飞奔去找传道人，把前一天晚上的事情都告诉传道人。传道人说，你回去把家里所有的神像、符咒、所有和鬼有关的东西通通打碎烧掉，鬼就不敢来了。于是他又回到家里，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把各种神像、符咒彻底的毁了，从此以后鬼就不敢再来了。这么说，弟兄姐妹，如果一个被鬼附的人没有接受福音，没有和鬼一刀两断，会有什么结果呢？哎，他的结局就是被魔鬼完全毁灭。马可福音第九章提到的那位父亲不是说吗？在22节，鬼屡次把他的儿子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也明明地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马太福音25章41节更告诉我们，魔鬼不但今天要毁灭我们的身体，等我们去世以后，他还要让我们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也就是永远的毁灭。可见魔鬼的计谋真是恶毒可怕，他不但要败坏我们的身体，败坏我们的道德，今天要我们受苦远离神，将来还要败坏我们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让我再说，我们千万要谨慎警醒，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啊。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那恶者的诡计，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让他占便宜，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可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有限，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碰到魔鬼种种引诱的时候，恳求你纪念你自己的应许，用你的灵来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慈爱的父，那恶者是诡计多端的，求你特别施恩典，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抵挡魔鬼的计谋。父神啊，谢谢你，你是我的父亲，你愿意我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你也愿意我成为你国度里的一个战士，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懂得在这末世的时候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打那美好的仗，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是在你的手里，因为你的手够大。哦，亲爱的主，谢谢你，你应许我，谁也不能把我从你手里夺去。谢谢你，你的应许永远可靠，天地要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一点一画都要应验。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精神体力可以奔跑前面的道路，过一个荣耀你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